袁世凯得知徐州失守的消息，惊恐万状，心说坏了，讨袁军如果再拿下山东来，我这座京城也就保不住了，怎么办呢？情急之下得马上采取对策。他把财政总长周学熙找到面前，指示周学熙马上去找吴国银行团的总董事，跟他商量急需要借款，没钱就没有一切呀，一定要签字达成协议。周学熙呀，一咧嘴，坐上马车去找英国人威托马。这个威托马是吴国银行团的总董事，他说了算的。两个人见面之后，威托马笑而不言。最后周学熙急了，威托马先生，活了眉毛我们得顾眼前呢，你们千万别再往下拖了。这样好不好？原来定的利率是5厘5，你们还觉着高了，现在我们蒙受了这么大的损失，利率还得往上提，我准备增加到7厘。哎呀，我敬爱的威托马先生，这太高了一点了吧。哎，如果你认为为难的话，可以向别的国去借嘛。来人了，送客，往外要撵。周学熙心说，这帮洋鬼子简直啊，敲骨吸髓呀。那么总统指示了，利率再高也得借。周学熙一狠心，当时表了态了，可以，不过呢，您得给我一段时间，我得回去商量商量。威托马告诉他，县令在24小时之内做出答复，如果超过这个时间，这笔交易就算失败。周学熙坐上马车一想，这怎么办呢？又去找日本公使小川，他跟小川的关系处得不错，求小川出面给调解。哎，这小川还挺办正事，经过一昼夜的奔走，终于说服五国银行团，说服威托马，利率定到6厘，马上签字生效。不过这个条件可太苛刻了，第一得先付利钱，借给你500万英镑，先扣去150万作为利息，实得才350万，你还还得按着500万英镑还。周学熙心说，这是驴打滚蹦蹦蹦啊！哎，事到如今也只好这么办了。袁世凯没意见，就是7厘他也同意。就这样签字生效，先拿到头一笔巨款350万英镑。袁世凯有了这笔钱了，腰杆可也就硬起来了。管什么叫丧权辱国呀，关于后来的事那以后再说吧，眼前得利就行。可是这件事情马上在北京就传开了，迅速传到全国。广东都督胡汉民、江西都督李烈钧、安徽都督柏文蔚首先在报纸上公开抨击袁政府。另外呢，议会里国民党议员首先反对，连敲桌子摔椅子，不承认这笔借款，让袁政府马上做出答复。 报纸是连篇累牍，老百姓议论纷纷，把个袁世凯弄得是焦头烂额呀。袁世凯想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个舆论不压制住了可不好办呢。他就恨上这些国民党的议员和这三个大都督，俨然拿他们就当了眼中之钉，肉中之刺。不把这些人给收拾了，他这口气出不来，他想办什么处处就有阻碍。他把他的智囊那个特务头子赵秉钧招到密室，让赵秉钧帮他想一万全之策。这个赵秉钧不愧是个特务头子，一肚子花花点子。他给袁世凯出了个主意，总统要如此暂办，暂办如此，岂不就畅通无阻了吗？好，就按你的主意办。那位说什么主意？您往下听。三天之后，从汉口直通北京的火车到了站了。当列车缓缓地停到站台上的时候，从第三节车厢里走出一位华丽的少妇。哎呀，很多人都被这个少妇给吸引住了。大高个，瓜子脸，长脖子，纤细的腰直，修长的长腿，穿得太时髦了。眉清目秀，粉面桃腮，镀着红嘴唇，满脸铺着香粉，戴着吃金的耳坠子，镶宝石的戒指，脖子上挂着明晃晃的珍珠项链，夹着精致西洋进口的小皮包，外头披着斗篷，咔咔咔咔咔，是不出站台。雇了一辆人力车，一直先拉到北京饭店，下榻在3楼7号。那个时候住北京饭店，那除非是达官贵人，而且住的这三楼全都是华丽的包房啊，住一晚上那得多少银子。这女人住到这儿了。第二天吃罢了早饭，在小皮包里啪拿出一叠钞票，赏给博弈和服务人员，真是挥金似土，一掷千金啊。这儿的服务人员无不震惊，心说这个女人的派头也太大了，盛气凌人，高不可攀，也不知道这位是从哪儿来的。再看这个女人要雇了辆华丽的人力车，是直接赶奔总统府，要想见总统袁世凯。那门卫能让他随便见吗？首先你得登记。这女人把笔掏出来了，刷刷刷填了表格。警卫人员一看啊，是湖北来的，是湖北议会的女议员，姓周，叫周楚君，现年23岁。见袁大总统要反映湖北当局的情况，下边还画个括弧，机密不能外传，同时拿出合法的手续证明。这个议员要求见总统不是一件难事，因为宪法上规定，再有特殊情况得可以特殊接见，不能耽搁。有人让这位贵妇人在这等着，到里边送信。那袁世凯深居简出，他要想接见一个人那难了， 得头多是日子，先定好了时间，哎，排好了次序才能见。今天例外。袁世凯得知信儿之后，马上通知在第五会客时接见。这个女人有人领着，咔咔咔咔咔，马上赶奔第五会客室，坐在沙发上等着，有人现场。结果袁世凯呢，临时有点事情，来不了了，派他的助理叫魏华南代表自己接见周楚君。魏华南呢，原籍是广东人，现年52岁，手笔相样，有学问，是袁世凯手下那么个笔杆子，也是个小智囊，有个大事小情的，他可以代表袁总统做出决定。魏华南穿着笔挺的西装，打着领结，小头倍儿亮，迈步走进会客室。他打量打量对面这个华丽的少妇，也不禁为之作舌呀，心说这个女人太漂亮，但是多少有点风骚，他见总统究竟要反映什么事儿呢？魏华南打量多时，在对面坐下。您是周楚君小姐吗？
是啊。
您是鄙人魏华南，是大总统的特别助理。大总统烟盒未到，哎，总统因为遇上点紧急的事情需要处理，因此让我代表他先来会见周小姐。有什么事情您可以先向我说，我如实地反映给总统，如果有必要的话，我们大总统可以随时会见周小姐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你知道我是哪来的吗？听说你是从湖北汉口来的。
对。
你知道我见袁世凯要反映什么吗？当然我不清楚了，您不说我怎么能知道呢？我要反映这样一件事情。说着话，这个女人把皮包打开，然后一拉拉锁，从里边崩蹦出一支勃朗宁手枪。魏华南一看大吃了一惊，你要干什么？言还未尽，这个女人扣动扳机呀，这枪就开了火呀，啪啪啪啪。可叹魏华南什么也没弄清，就做了枪下之鬼，血染地毯。外边的卫队听见枪声赶紧闯进来了，他们也没弄清是怎么回事，女人把手一抬，啪啪啪，又是几枪撂倒两个卫兵。他把手枪提着转身刚想走，那出得去吗？枪声一起呀，总统府的卫队蜂拥而至，七手八脚把这个周楚君是生擒活拿。哎，这个周楚君还真横啊，别看被他们抓住了，是破口大骂，冤贼长冤贼短，今天我没亲手枪毙了你，算你命大，我死不足惜，国贼未除，我死不瞑目啊。事情发生以后，迅速在北京就传开了，人们听完了无不惊叹啊，有人赞成周楚君是巾帼的英雄，有人则说他是吃饱了撑的，叫死催的。你有多大的胆子，光天化日之下敢行刺大总统？哎，哎呦，这人恐怕是有神经病，说什么的都有。北京军警联合稽查处，总统府的卫队，警察局， 五方面司道人员展开会审。周楚君在被告席上从容大度，毫不畏惧。当主审官问他的姓名、性别、身份，他连啵儿都没打，啪啪啪全说了，而且亮出身份：我是国民党员，我是湖北参议院的议员，这次我受党人之托前来行刺袁世凯。问他为什么行刺袁世凯，他说袁世凯独断专行，不是真心拥护共和，因此我就要干掉他。问他同党都有谁，他也毫没隐晦，提供了一个人名单。主审官一看这人名单里的排列，这14个人名全都是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国民党员呢，有很多人都是知名人士、社会贤达，闹了半天跟这个女人全有勾手。同时这个女子还供出来，我在北京某地某地还有同党多少人，在某处某处还有枪支子弹多少，我们准备配合北京的国民党议员里应外合占领北京城，等等等等。口供录下，欠字画押，把这女人先行押下，赶紧飞报给袁总统。袁总统一看这么大的事情，得让国人知道知道。第二天各家报纸都在醒目的地位通栏标题报道了这个消息，当时就成为舆论的中心了。紧跟着袁世凯又宣布北京处于特别时期，因此宣布戒严，要通缉这些匪人。于是警车呼啸啊，北京就处于白色恐怖。这一天可抓老了人了，凡是在京的国民党议员被抓去17个，余者全都给软禁起来听候审讯。这一下国会就散了帘子了。原来国民党议员不管有点什么事情都向袁世凯提出质询，而且坚决反对他的大借款。这回好，这一下都闷了口了，被抓的被抓，逃走的逃走，软禁的软禁，是偃旗息鼓。袁世凯捂着嘴咯咯直笑，那位说他乐什么呢？有人要枪毙他，不，原来这就是他和赵秉钧研究出来的丑剧，根本就没有周楚君这个女人，就没这个名字，而且这位贵妇人也是他们收买利用的，整个没那么回事。为什么要这么办？就是利用借口把在北京的国民党议员给打下去，省着你们没事老跟我捣乱，动不动这个不同意那个反对，这回我再叫你们反对，我先封住你们的嘴巴，这叫变相的压制舆论。要不怎么说袁世凯是个大流氓呢？这个家伙什么事都干得出来，真是说人话不办人事，什么下流低级的手段都能使得出来。至于说像魏华南那样的扔出几个替死鬼，那又算得了什么呢？老袁根本不合计这些事儿，只要对他有利就行。马上袁世凯又签署了命令，以这个为借口，第一条罢免江西都督李烈钧、广东都督胡汉民、 安徽都督百文卫、江西都督李烈钧，把这三都全都革职不用。因为什么呢？这仨人全是国民党员。这回袁世凯向国民党开了刀了，在京的议员在外的大官，我统统的全都收拾。另外县署命令大借款成立，现在国家有困难需用资金，不得不借款。他找了种种的理由。第三，他要马上出兵啊。头一道命令让他干儿子段之贵为第一军的军长，率领手下20营拱卫军马上南下，是直捣江西。第二道命令让冯国璋率领本部精兵即日南下去攻占安徽。第三道命令让他的心腹爱将张勋率领精兵去攻打南京。三将临行之时，袁世凯亲自给他们饯行，拍着冯国璋、张勋和段志贵的肩膀，这回千斤重担落到你们三位身上喽，我希望你们早日班师，我要在这里为三位贺功。这三个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啊，是袁世凯养了多年的走狗，当然忠于他的主子了。挑吉日祭旗兴师，分三路南下。咱先不说冯国璋和段志贵，单说这张勋。这张勋这路人马是攻打南京，要捉拿孙中山和黄兴。这个杀人的魔王统帅大军直达徐州，等来到韩庄的时候安营下寨，次日平明跟讨袁军相遇。讨袁军咱们上回也说了，先头部队是第三师团的团长刘建藩，小伙今年才26岁，能文善武，作战勇敢，指挥有方，难得的人才啊。徐州就是他拿下来的。第二天两军相遇，无话可说，乒乒乓乓就一顿枪炮打爆。张勋一瞅，看来我中了计了，事到现在是死路一条。